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有的人说吸了毒人生就回不去了，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家人会一起陪葬。其实戒毒成功的案例我们真的听过不少，可是戒了又重新吸毒的案例也是更多。所以很多人就问了，到底什么叫做戒毒成功呢？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所以今天音如呢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蔡宗翰先生呢，就要来谈一谈他是如何彻底的摆脱毒瘾，生命改变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蔡弟兄你好。
大家好，我叫蔡宗翰。
那么请宗翰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工作生活啊。
我目前在一个慈善基金会在做偏乡的工作，等于也是算一个上班族。大致上我们会在教会配搭服事。那因为现在有一个女儿，小女儿才1岁多、啊、所以其他休闲的时间应该就是陪伴女儿。
现在的生活如果请你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你会怎么形容啊？
感恩知足啊。
怎么样去体会到这个的？可能是走过了很多的风风雨之后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讲起来应该是我当初年少的时候，因为吸毒又戒毒，曾经在应该是17、18岁吧，我跟我一个朋友就聊到一个话题，说我们好像该碰的也碰过了，不该碰的我们也碰过了。那我跟我那个朋友就讲说，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他说我们去死吧。那意思说人生我们该经历的都经历了、那个时候的处境，我发现说以那种状况我能够活到30岁我就偷笑，现在已经超过30了。更大的意外是又有太太又有小孩，所以说简单的就只有感恩跟知足，这些都是多的、
人生突然觉得很圆满了，好像其实幸福的模样大概就是这样哦。这个过程当中呢，宗翰哥都笑得很开心，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幸福感哦。那我们现在来话说从头哦，到底为什么会接触到毒品？宗翰哥，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啊？
我的家庭应该是算一个蛮健全跟圆满的家庭。那在乡下非常特别，是几乎每一个家族都这样，那个村庄大概70-80%都是算自己的亲戚，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国小二年级就会跟国小六年级的打架啦，或者是因为那时候不算打架，应该摔跤吧，摔来摔去这样啊。因为我知道他要叫我叔叔，因为我的辈分在乡下的地方都是以辈分没有以年龄的，所以以致我养成我非常野的个性。
就看拳头是不是？
第一个是看拳，第二个在与人沟通一定应该说开头一定要有一个三字经、然后结尾也一定要有一个三字经，这句句子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也在这样的无形当中，我就不管是在个性啊，或者是在更加沟通，我都是用这种模式。
可是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不会教训你吗？或其他长辈不会教训你这样？
还好，因为他们的文化
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是是。
所以你在这个文化当中学习到的就是这一套。
没有错，这个模式。到国中，说真的，到国中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的帮派跟组织，但是我要号召起来，随便身上都可以有，身边的朋友大概40-50位都会有的。
所以算是一个号召能力很强的，有影响力。
我在国小到国中，因为我们家离学校非常近，每一天放学我家门口最少都有10几或20个，不是我们学校的，是校外的。所以我的舅舅非常不喜欢我，我舅舅就说这个小孩没有用啦，因为一群都是抽烟吃槟榔都在我们家门口。那可能是出外靠朋友嘛，所以那时候我从云林上来的桃园，其实想也是一个外地人，所以我就蛮好交朋友的。
所以后来也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接触到毒品是不是？
对，我在国小六年级下学期渐渐的因为这样的个性所认识身边的朋友，我们这一群就比较不爱读书了，所以我们就常常会翘课去打撞球。那就在撞球店里面就开始结交了一些几位年长，他们就是有当地帮派的分子的，那就在那个时候接触到安非他命。
你第一次拿到这个毒品，虽然是国小六年级，你会回想一下那个时候你拿到这个东西在想什么？
印象非常深刻是我说我认识的那个朋友，因为当时其实我还算，我常常讲说我是爱玩，但是并不坏，因为那时候我几乎都会帮家里做生意嘛，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们都要帮忙，所以我那另外一个朋友就常常会跟这个长辈，我说撞球店的这一个长辈一起出去晚上去唱歌或干嘛，我每一天上课我都会去这个同学家，我去叫他起床，我们两个就一起去打撞球，一起去玩，根本没去上课。那就在有一天的早上，我去到他家，我就发现他的床头的书桌上有一个安非他命的吸食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毒品，我感觉好好奇，哇，这怎么这么特别。那我就叫我那个朋友起床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我等一下用给你看。哇，他说形容的非常的很吸引人。等他醒来，他就试给我看后，就从那一次我就第一次，因为当时真的不认为那个是毒品，感觉是个好奇又很好玩的东西，这样子就这样子渐渐的就碰上了。内心里面常常到快乐或不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东西。该说起来他的毒瘾的方面应该是算心瘾比较沉，不管你快乐或不快乐，你就会想要找这个东西来助兴。
高中的时候是海洛因，
对，海洛因就完全大不相同，那就真的是毒瘾了。因为海洛因你一天没有用是绝对没有办法撑过的，而且一天最少要早中晚，比吃饭还多餐。海洛因如果是成瘾后是非常的痛苦，上吐下泻。
你说一旦你停下来不服用的时候吗？
对，没错，你会上吐下泻，然后主要是内心非常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但是你肉体又没有那个体力，全身上下真的是骨头酸痛啦，然后流眼泪啦，流鼻涕啦，那个意志非常强，我很少看到，包括我成长到现在很少有这么强的意志，说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不管你去骗家人，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就是为了那一口毒品。我说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国小的这一位就我的朋友就陆续进去少年感化院啊，所以他们出来后就认识了更多人，然后本来我们只是在我们这一区，他们进去又认识在桃园的整个桃园的，又认识完又认识到整个新竹的，又慢慢认识到基隆，所以出来我们就他们晋升完后出来，他们又推荐我。那本来我可能就在国中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从国小这样子断断续续的就碰安非他命，那到高中等那他们出来了，他们进去就是感化大概三年两年，他们出来然后就介绍海洛因。到高中到当兵这个阶段，那当兵前才被我家人发现。
是怎么发现的？
海洛因的消费非常重的，当时以我目前当时的状况，一天最少要5000块的台币。
一天呢？
最少，因为它是它那个量是需要日日增加的，你如果没有增加，你会感觉没有药效。
没有感觉。
对，那后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认识了贩毒的一个，我们那时候俗称叫大哥，那就跟着他，所以毒品也不用钱，而且主要是我那时候没有前科啦，所以临检遇到了没有前科或什么，他就会很容易让我们过，所以他很希望我帮他开车。所以那时候我主要就等于是帮他开车，就有毒品，然后也有一些收入。当兵前会被发现是因为我还是会想念家的，我每次要回到自己的家，我的朋友说拜托你不要回去，你会把警察带回来的。他们非常怕，因为警察非常会留意说哪些是在贩毒的啦，他们会有眼线，包括县民，因为我们贩毒的给下线人都知道说这几个都是在贩毒的，所以他们会跟这些警察提供资料。没有回家我又会想念家人，所以我几乎大概在外面住个3-5天我一定会想要回家。我那时候要回一个家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的贩毒范围几乎是在桃园，但是呢我们住不住桃园，我们住新竹，住基隆。记得那一次要回桃园，我都要总共换了2-3次车才敢回到桃园。我们那时候都会跟租车行配合，所以那时候我到新竹要上高速公路，我先去一个租车行换一台车，回到桃园有认识的租车行，我再跟他换一台车，然后才敢开这台车回到自己的家。那一次因为我大概因为通常在毒品的使用中可以2-3天不用睡觉，甚至有一个礼拜不用睡觉。 那那一次一回到家可能就感觉非常舒适，而且也没有太多天没睡觉，我就马上睡着了。因为那一次回桃园，第一个是回家，第二个是要去收钱，我们通常就会有防范，所以我们就会带枪啊，绑身嘛。通常以我的惯例，我是不太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因为那一次实在太累，也没有精神想到能够把这些东西先放好固定藏的地方。啊，那一天因为太累就直接带回家。那我妈妈会想说，这么久没看到我了，因为我每一次三五天回去，我看到弟弟或妹妹，我就会拿个三五千块给他们。我妈妈会看到我每次开车回去又开不一样的车子，然后每次回去又看我提包包，又穿的衣服这么华丽，看起来不像工作。
儿子到底在干什么大事业啊？
对，
真的很多问号
对，非常的疑惑。啊，那一次就因为太累，宝宝说我就整个就放在床头。被家人发现，我只听到旁边有人哭泣的声音，我妈妈就把我摇起来，你一定要起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解决，我不止吸毒也在贩毒，然后我妈妈看到枪，我妈都快晕倒了，她说怎么这个小孩会变得这么离谱。
宗翰哥，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哦。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提到了你怎么样接触到了毒品，之后呢陷入在这个毒海的成瘾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想过要戒毒，是不是？
那时有跟着一位大哥，
对，
所以毒品也不用钱，然后又有钱可以花，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毒瘾发作，因为毒品的来源从来没有断过。那是到我要当兵前，家人发现了，不久我认识的那个大哥他也刚好被抓走了，那个时候才找不到毒品的来源。我跟我妈妈我们就想说不要再桃园，我们就离开了桃园，我们就开车往南部去戒毒。
爸爸妈妈带着你往南部去？
对，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为了你他们工作也不要做了，
对，
就放下来了。
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说他们这么辛苦赚的这些也是为了小孩，那后来发现我所经历过的，他们就讨论说那这样我们赚这些做这些一点意义也没有。父母就商讨后，就是一个陪我去戒毒，那一个先顾着家里还有弟弟妹妹。那所以我那时候记得我第一次毒瘾发作是在高雄一个饭店，因为我一个妈妈的朋友在做旅行社，我们在一个五星级的饭店住，那住到晚上两三点，我那时候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毒瘾发作，非常痛苦，我就一心想要回来桃园。我就
你说那种痛苦是怎么样，会让你去撞墙壁什么吗？
是会的，那个真的非常难形容，你的精神状况吧，人会很不舒服，你宁可外面的应该说肉体的痛来压制里面内心的那一种挣扎跟控制。那时候我就一心想要回桃园，非常痛苦。退房后我下来，记得我开车开不到十分钟，我整个人也没办法开车，我妈妈非常恐怖，她说这样不行，我们赶快停到一个汽车旅馆睡觉。那我在汽车旅馆里面就像疯子一样，我妈妈形容，因为当时我自己有印象是非常痛苦了，因为上吐下泻，一下冲冷水又冲热水，又跑出来床上，又在床上这样滚来滚去，因为身上好像几千只蚂蚁，根本你也没办法睡，然后也没办法躺，也没办法坐，唯一只有一件事情，哦，我要去拿毒品，可以拿到毒品，那个时候你才有办法集中去做这个事情。但是那时候的身体的毒瘾的关系，身体的状况跟体力完全没有办法，包括开车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妈妈那个朋友才说，嗯，你们怎么晚上突然退房，她才告诉这个我叫的俗称叫阿姨妈妈的朋友。那个阿姨也吓到了，到至今那个阿姨都还不太敢跟我妈妈联络。那那个阿姨因为她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所以我第一次戒毒就去妇产科戒毒。
所以爸爸妈妈带着你去戒毒，你就顺服他们。
对，父母的亲情嘛。然后第二个也想说，诶，真的呢，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之前完全是不，因为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嘛，然后每一个的生活模式也是这样，我并不认为是什么。啊，等到父母说那你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吗？诶，我想才去回想这个过程，真的要这样子躲吗？明明家住桃园，就一定要租屋住新竹住别的地方，为什么要过着这种生活？ 那时候才知道说，哎，这是一个不好的、不正确的，包括吸毒对身体是不好的。那时候才有这种意识到。
嗯，我想你第一次毒瘾发作的时候，也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是没有错，是真的。以前是听人家形容，但是那一次真的是亲身，而且那个可以说是我一两年从来毒品没有断过的，那就在那一两三天断掉，哇，非常恐怖的。最后就到了妇产科，然后他打那个生产的麻醉剂让我睡觉，我记得让我睡了两天吧，大概两天，我醒来又非常难受，我就跟他讲，他都是帮我打给我睡觉，所以我记得就在那个妇产科那边住了将近一两个礼拜。
但是离开妇产科呢，
一回到桃园我就马上又去找到毒品，因为戒毒的过程中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真的是那个心瘾，身体的毒瘾要过去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康复了，
嗯，
但是那个心瘾是非常强烈，在毒瘾或者在吸瘾者当中，内心里面不管做什么他都感觉不太顺，也感觉没意义，唯一就是只有拿毒品能够吸到这个毒，他认为是最有意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戒毒最困难就是真的是心瘾。
风，我那时候还把你送到柬埔寨去啊。
是是，
这么远。
讲到去柬埔寨我是非常特别，因为我爸爸也是跟我一样，我们是很好交朋友，所以我认识一些警察的叔叔，警察叔叔一直建议我爸爸说不要把他送去关，送去关因为他从小看我长大，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小孩，从国小到国中很多朋友都是会来帮我到帮忙家里的工作完才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所以那个叔叔就说千万不要把他送进去监狱，送到监狱他出来会更糟糕的，所以他就带我到跟我爸爸我们就去柬埔寨，他想说诶，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好像去出游那种心境就不会去想到毒品。那但是去到那里以后我们就会比如说会去唱歌啦，可能喝喝小酒啦，就发现说诶，这几个好像跟我读同科系的，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会
吸毒的雷达
真的真的，你就可以看出诶，这个好像就因为这样子，我去到那边第三天后又被我找到毒品，我爸爸也非常生气，
都到柬埔寨了怎么还会这样
是真的。那我妈妈就打电话，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我在那边第三天就找到毒品了。
你们那时候从柬埔寨回来之后呢，爸妈想到的招数是什么？
柬埔寨回来后我还花了许多，包括去草屯疗养院，那也是警察这个叔叔介绍，在这疗养院里面也去了十几次，一次去就住快一个礼拜吧。那去到后面人家不给我住了，因为毒瘾来我会乱，我会摔东西啊，砸电视啊，那个里面的护理长包括他就说你要出去你可以跟我讲，没关系我马上办给你出，因为通常进去这里面你要办出院一定是要带你来的那个人来到现场签名你才可以出去的，那到后面我都不用，我就他说你要出院我马上包药给你一个礼拜的份，两个小时就让你出院，所以到后面根本一点果效也没有用。
在想蔡弟兄，你再回头来看自己那一段人不像人的一个经历啊，
是
我用人不像人的这个形容词，我会觉得说毒品这个东西好像把生命当中那个恶整个彰显出来。
如果以圣经的教导，人内心都有一个欲望，
是
也如保罗所说，我们都有两个律，当毒瘾发作后它所呈现的是很外在的，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会用尽各种方法就是想要得到这个毒品，你没有这个行动你得不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当我信主后来回想，真的如保罗所说的那两个律在挣扎，包括我们信主的人包括未信主，其实每一天都在过这种挣扎的生活。
是，那离开疗养院之后呢？
后来我父亲就说那该用的方法你也用了，我就说那不然你把我关起来，我父亲就说真的把你关起来，他马上就请朋友就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有养一个鸡舍，就在鸡，因为很怕被人家知道，在鸡舍的最后一间他请人家用焊工焊铁盖了像一个监狱，里面大概四五平，有冷气有电视，比监狱还好，所以这个套房只是他的套房的围墙是铁栏杆而已，不是门，里面你可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包括你要吃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电话跟爸爸讲，他就会买来，但是唯一就是不行有毒品。 那我已经联络我贩毒的朋友在我家门口了，那我就一直想要出来，后来我就用点火烧了那些棉被啦，我不知道棉被烧起来这么快，很恐怖，整个脸都熏黑了，我自己差点烧死在里面。那是因为爸爸的朋友说，你们家后面怎么在冒烟，才赶快来开门，不然那时候我可能自己烧死在里面，就为了那一口毒品。
我的爸爸真的吓死了。
是是，这个过程后我又被送到应该算是精神病院，我就警察叔叔马上就来了，我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办，就他们又带手铐脚铐来，就把我铐上救护车送到省桃疗养院。那去了也住了一两个礼拜我又出来，那时候我看我爸妈他们也已经精疲力尽了，也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是爸爸在一次的朋友的参叙当中知道那个朋友三个小孩都吸毒，包括两个媳妇也吸毒，他们说他们在晨曦会戒毒，还不错，一两个成功了。那就在那一次参叙后，我爸爸就回来就说，你到底还要不要戒？要戒我们就继续，我们会协助你，不戒可能我爸妈的时候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所以那时候晨曦会要进去的名额非常多了，在台湾你要进到戒毒都要排非常久，因为村中的人数有限，所以那时候去报名，爸妈就说可不可以快一点，因为我那时候状况非常严重，我说我一天最少要3-5千块的毒品的费用，状况也非常严重，我就刚刚形容说那时候我自己衡量自己的状况，那种身体的状况可以活到30岁其实是真的是皮包骨，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种。然后我爸爸说那可以快一点，他说那牧师就说最快可以送去国外，所以那时候才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想要快，然后直接就去到泰国。
那么去到泰国之后真的是一条重生的道路吗？究竟宗翰哥在泰国的晨曦会戒毒村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奇妙的经历，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要继续来分享。
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一只大能，我必得着一只。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
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英如，今天邀请到蔡宗翰先生，宗翰哥，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精彩的生命故事。过去因为吸毒的关系，所以你去到不同的戒毒的地方，也很想要脱离这个毒瘾，但是你发现就是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甚至你还曾经放一把火，差点把自己给烧死掉。但是为什么去到泰国的晨曦会戒毒村，你可以戒毒成功呢？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去泰国主要原因是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我们在泰国戒毒的弟兄每一天早上跟下午都要去山上工作，那算是劳动，主要戒毒村子也是让你能够多运动排毒。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经过一些村庄跟部落，那边的少数民族几乎都住在山上。那我也常常蛮好奇说，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所住的是草房子，家里也没有瓦斯，也没有电，煮饭都是用木头啦。然后那个草房子应该也是6-7平而已，就全家住在里面。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后，就在有一年圣诞节，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因为我们戒毒村就在一个山头上面，对面就是好几个山，然后里面都住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阿卡族。 圣诞节晚上就有圣诞布道会，晚上我印象还蛮深刻，该七八点，因为那布道会应该是七点多已经暗了，然后我就看到一群阿卡的，那圣诞节都是12月份，在山上是非常冷的，我们那个温度大概都是在十几度，有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度。那我想说这群阿卡的阿嬷他们要走这种山路，他们几乎都拿手电筒走那个山路，那我就在戒毒处，我们等车子要去教会嘛，参加布道会，那我就看到这一群阿嬷他们在十几个，因为我们常常会经过他们的家，包括看到他们，我想到这群阿嬷，哇，怎么这么开心，一边就要往教会方向，然后一边在唱着歌，那时候心里就有点很纳闷，所以我们就坐了戒毒村的车到了教会，到了教会刚好这一群阿嬷他们穿着他们少数民族的阿卡服，他们就坐在教会的前面，因为他们要献诗，其实我常常说他们是阿嬷，但实质上我去问他们，每一个都比我爸爸年纪还轻，他们在四十岁，因为他们主要是非常劳苦，而且印象没有记错啊，当时我询问过他们一天的工资是多少，等于我们台币100块，他们是从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山头上面了，等到太阳下山他们才下，这样一天工资100块台币。那我就看到这群阿嬷的，知道他们的收入跟他们的生活，那怎么可以在教会包括这么喜乐，特别在唱诗歌，他们每一个人在唱诗歌，然后那个灿烂的笑容连牙齿都看不到，因为他们会吃槟榔，都笑起来都牙齿都黑的，我就在台下我又更纳闷，我心里想说是什么，因为我了解他们的生活嘛跟收入，我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能够愿意这样的付出，而且笑能够笑出这么自然，而且不是用任何的东西物质收入的那种灿烂的笑容跟内心的那种喜乐跟快乐是完全不一样，我想这种喜乐是完全我无法想象，回想到自己当时为了要一口毒品找这个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非常短暂，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多，那这群阿嬷为什么也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但是他们却能够这么爱神，然后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这么自然而且这么喜乐，这是让我匪夷所思的。就因为这个点后，我就开始好好在戒毒村里面想要去了解这个信仰，因为有一两位的台湾弟兄在泰国，他就说那你要读圣经，圣经这么大一本，哎呀，那你就先读箴言好了，刚好一个月嘛，那你就一天读一篇，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戒毒村的弟兄，如果你真的突然想要拿起圣经来看，被别人看到，人家说啊，这个人有问题的，可能是不太正常，他会想说怎么突然你会想要追求啦，会怎么会想要去看圣经，所以我就趁大家在午休的时候，我拿了一本圣经跑到那个泰文部的一个小草房，我就在那边翻开箴言第一章。
你说如果你在戒毒村里面拿出圣经的话，其他人会觉得你不正常，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因为我平常不读圣经的人，而且也不想要了解这个信仰的人，所以你当你做出这个举动，大家会感觉
你异常了。
对，我想说，所以那时候我要拿起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是等到他们午睡的时候，那上帝非常奇妙，我就因为我说我是乡下人，我都讲台语，那读箴言刚好读到箴言一章二十二节，那愚昧人你要到几时，那我用台语翻过来就说拱狼你要到底时，那我心里想真的是拱狼，就因为这句话就打醒了我，因为吸毒不管是伤害了家人的感情，将家里的经济也弄垮了，之前我妈妈常常讲说人家都拿钱给孩子去买补品吃，那我却拿钱给孩子去买毒品吃，这些过程包括这些的话语就慢慢的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说真的是愚昧的人呢，做的这些事情不管是伤害了自己伤害周边的人，将来你可能都完了，这一句圣经这句话里面，从那一天开始后，因为平常我都不会按照村中的规矩，因为村中规矩你要上山去工作了，你早上要晨耕，晨耕完你要聚会，我不太会，那时候我去泰国也才二十几岁而已，刚好退伍不久，23岁，村主任包括同工也蛮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他想说尽量就陪伴让我能够住下来，他们那时候以我能够住下来为主，那就因为这样的过程，我就跟着村中的早上晨耕聚会，然后跟着弟兄上山去工作，以前我连锄头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去到那边还要跟他们到山上去砍树啦，砍竹子啦，还要扛芭蕉树，芭蕉树扛回来是要给我们那边的我们养猪给猪吃，所以这些我根本以前完全都没做过，那就我想说我就要操练自己好好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你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开始去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去经历到就是上帝的爱跟他的救赎的力量大到是让你可以脱离这个毒瘾啊，就这个心瘾的部分，你怎么样去体会到？
当村中里面许多的童工都是一样过去这样的背景，我也会去观察，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些童工都是戒毒一二十年了，我也会去留意他们的言行举止，我想这个信仰是真的吗？真的能够帮一个人戒完毒，然后真的可以帮这个人改变他的人生吗？那我发现村中这些童工就是一个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很明确真的改变他们的生活，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包括讲话也是条条有理，不会像我们以前出口就成章啊，确实一个见证摆在眼前，这是第一个吸引我。第二个我想说，那这些人是怎样能够改变呢？不管是牧者或村中的童工，说唯一只有圣经的教导才能够改变。那我们在泰国戒毒是一年半，后来我在泰国将近住了快六年的时间。
哦，六年啊。
对，后面四年时间因为那边有一个门训，晨曦会俗称是门训，也是等同我们现在讲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又在泰国的门训读了四年的门训课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配搭戒毒村当童工，也参与服事。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读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呢？
其实第一个内心有感动，第二个是我刚去台北就遇到一个台湾的弟兄，那个弟兄我去的时候应该是六十几岁，因为泰国人都比较黑嘛，那我们台湾人都比较白，一去他看我比较白，说：“诶，你哪里来的？”我说：“我台湾的。”“哦，我也是台湾的。”“那你几岁啊？”他第二句话就问我几岁，我说我22、23，然后他跟我讲说：“诶，我也是你这个年纪来戒毒的。”那我那时候头脑跳比较快，我突然就一个景象说：“啊，你22、23来戒毒，现在已经因为头也老了嘛，六十几岁还在这里戒毒。”其实这个印象留在我的头脑里面，我想说完了，我不想要在六十几岁还在戒毒所里面。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内心第一个被上帝的话语感动后，第二个那时候我在戒毒的过程当中，包括父母的沟通当中，我发现真的我要好好彻底改变，因为在这关系里面破坏的非常深，我就决定读门训。我想说我就跟父母说，这门训要四年的时间，那我想说我要彻底的一次就把毒品给戒掉，以后我不想要再走回头路，我宁可一次花个五到十年时间换来我后面三十年，如果可以的话换我三十年时间我不用再走回头路。我也跟上帝祷告，就我刚刚讲的说，上帝如果能够拯救我不再吸毒，那我愿意一生做有意义的，包括侍奉他。就因为这样我就在台北读了门训四年，我想说我好好装备自己，因为假设日后在服事不管是哪个灵，我的圣经根基包括我的服事的态度跟服事观都要正确，所以我就在台北大概五年半快六年的时间。
那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那个毒瘾发作？
不会，你在那种环境里面大家都没有，包括以前我说我讲话啦会讲啥，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刚去台北不久打篮球，我们牧师带我下去打篮球，我一刺激一紧张我就会讲出三字经，我们牧师就定了规矩，说下次蔡宗翰一讲出脏话球就是对方的，不用抢。但是后来渐渐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人在讲脏话，包括那个环境里面也没有人抽烟也没有喝酒，也没有，包括在台北没有电视报纸可以看的，很多的生活你就会非常规律，包括你整天的思考跟你在与人互动当中，你无形中你会被影响到。所以肉体的毒瘾我刚刚有讲是非常快的，就算你再慢一个月，你那肉体的毒瘾很快就是可以代谢掉啦，或者是，但是那个内心的心瘾不是这一两天，那是要有慢慢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厘清，慢慢让你看见说诶，这个是正确这个是不正确的，这个是可行这个不可行，但不是马上就可以了，那是在日积月累，等到你确定了你就可以分辨哪一些事情是合神心意的。在这过程里面你说会不会想要有毒瘾，或者其实并不会很多，因为慢慢当有上帝的话在心里面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事情，你就渐渐的不会往这个方向，虽然有时候会跳出来，可能出去外面看到一个情境啊，或者是你就会跳，但是内心你会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说了两个律，这个不是你该的。 上帝也不喜悦的。所以我也是因为在台北这将近快六年时间，村中的生活跟规律的生活，包括圣经的教导，我自己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成长长大，真的就在台北这六年的时间，
真的经历到生命的蜕变。我想爸爸妈妈知道了一定非常的开心。所以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因为这个毒品的关系啊，和爸爸妈妈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被破坏得很厉害，
是
怎么修复的？
我在台北几乎每一个礼拜天，我妈妈都会打电话来跟我讲电话。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慢慢的发现我在讲的话，包括在询问的话的一些观念有慢慢的不一样。过程当中我就会稍微跟我妈妈分享，诶，比如说今天听到的讲道是什么，我会跟我妈妈分享。一年多后我妈妈也就信主了。第一次毒瘾发作的那个汽车旅馆，我记得我妈妈吓到了，他也跪在地上，我印象非常，他也跪在地上在那大哭大喊说，谁能救我这个儿子，他愿意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所以那时候我在台北跟妈妈每一个礼拜通电话，又跟他分享福音。后来我们两个好像在2016年还17年我们一起在泰国受洗，妈妈就从台湾一起到泰国，我们两个就在泰国一起洗礼这样子。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慢慢发现说，诶，这个信仰好像慢慢的把我很多以前扭曲的想法跟观念慢慢改变。
那爸爸怎么信耶稣？爸爸怎么愿意啊？
其实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我在泰国等到我戒完毒一年半过后，应该说我在泰国的第二年开始，我爸爸每年都会去台北。他每年都会去泰国，最早在那里陪伴我住一到两个月。他就等于就他也算半退休，那也想说在那边陪伴我。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观察，包括也看我们这一群吸毒人是怎么样的改变。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跟我分享，牧师常常问他说，诶，蔡先生啊，你要不要信耶稣？我爸爸说我信一半。他每次都说他信一半，因为我知道他另一半是说要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改变了，而是这短短几年他不太敢自信。但是他去台北的这几年，他每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哇，因为我们会看到台北很多是盖庙的，那我们云林也是非常多的。我爸爸呢，看到基督教真的是将很多的钱跟福利带到深山去做，因为我们在那里也认识许多宣教士。我爸爸的思想，这些人好特别，很无私，而且愿意这样摆上，去到那种我们讲说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水没电。我爸爸说他想到他小时候在云林的时候，他说他以前的短裤就是那个面粉的口袋，叫做净重20公斤。他说那时候他就回想到基督教的好。我爸爸就想到我小时候，诶，对，我们都去教会拿糖果，还去拿面粉。所以我爸爸就想到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诶，他真的是在为人在做事情，而且是因为有爱，因为基督的爱去做了这些。那时候他分享这些，我就知道他心已经慢慢松脱。爸爸是隔了非常多年，等到2015年他就被主接走。2014年因为他验出后来肝癌。验出肝癌后，那我在医院我就跟我爸爸聊天。我说如果要这样子你愿意，他说他愿意，因为他已经隔了非常多年也在观察。所以就在爸爸在2014年在医院，牧师去给他做点水礼。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走内心迷茫，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至高呼召和内心喜悦，为遵从主指引。
蔡弟兄，当你真的知道说，哇，自己脱离毒瘾了，然后又经历到跟爸爸妈妈关系的修复，这个家人的关系和好，这个过程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或想法呢？
其实这一路来内心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我刚刚举例，不管是我自己的生命，我说能够活到30岁就投降了，不管是说我有太太有小孩，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到的。那如何跟父母恢复这样的关系，在这信仰过程当中，我感觉生命包括基督徒都是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慢慢的将我们好像塑造一个灵工一样，他的话语慢慢的雕塑我们，在与人互动或者是在想法观念上就会完全不同。在跟父母这样的关系里面的互动当中，渐渐的发现这个儿子所谈的话题，他们就发现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幼稚，想的跟讲的跟做的是一致的。他们渐渐的就认同，也好像就找回这个儿子这样子。
感谢神。不过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过去这些独友不会回头来找你吗？跟你联络？
大致上没有，因为我曾经有再回去桃园停个红绿灯，然后就突然过去的朋友就从窗户冲进来抱着我，吓我一跳。我当时也认不出他了，是我在我弟弟我们要去买咸酥鸡，我弟说你的朋友啊，后来我才他就说那我从泰国回来，我说对啊，然后说要留电话，我说我现在是没有电话，那因为我也知道说也不太可以再互动，因为我们知道已经道不通了。那我就说我也没有电话，那我说有，那你就联络我弟弟，因为我弟弟的他的朋友有些人，我说你我就这样带过。我就说那你在这里干嘛呢？他就说拿东西，我们以前俗称拿东西就是拿毒品的。他说他在拿东等东西啦。我一听我就知道了。那我说那好啦，那我说我们有空再联络啦。他也是在暗示我，暗示我也是知道说我不可以让这个试探留地步，不管是留这个电话或者是跟他再谈下一句。我们都不是完全人，这个试探是非常大，所以我就马上跟好吧，那我们你可以找得到我弟就找得到我啦。我就好，那我就先因为我就开车就走了。
真的说试探呢无所不在的哦，
是真的
都是一个考验，但是感谢神不断的通过这个考验。
感谢。
那最后我想要请那个宗翰哥跟我们聊一下哦，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过去也没有想过说有一天自己会结婚，
是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有一个爱你的太太，还有一个宝贝的女儿，那怎么认识太太的呢？
认识太太其实我从泰国我读了门训后就将近五年半六年回到台湾，那我在台湾又来台湾读台湾晨曦会的门训，也是等于是神学院读了三年半。那在这三年半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每一年都要去不同的教会实习，那我刚
所谓的实习是类似像是传道人的这个角色，一起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吗？
是，没有错，到教会，因为我们每一间教会等于是一年的实习时间。那刚好我从泰国第一年回来实习教会就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那我的太太也是刚好就她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有一次我太太领会，那我就跟因为我们去实习是两个同学，那我就说哇，这个姐妹蛮稳的，生命看起来蛮成熟的。
你说她的台风谈吐，
对，
很吸引你。
对，我就感觉这姐妹。但后来下来后，我那两个同学说她是长老的女儿，我说那时候那我心里想，
为什么听到长老的女儿就立刻打消念头了？
因为可能会想说标准非常高。可能都要每一样都要透过显微镜来检视，那特别我们这种以前的生命惨不忍睹的那种破洞太多了，所以我就说那可能就打消念头。那很奇妙是刚好在一年的复活节，我们另外一位就是带领我们的一个长老就安排刚好有服事，刚好就跟我太太一起配合在参与这个服事当中。那通常我们神学生在教会实习，包括我们的背景，有些比较不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比较不太会跟我们接触到或留意到。那一次刚好我们一起配搭在复活节筹备的一些事工当中，刚好忙到晚上吃饭时间，就唯一又只有我太太跑来说，蔡弟兄，那你有订便当了吗？因为其实很少人会留意到这些。那我说没有没关系，我说其实我等一下结束后我去自己去。他说不行不行，我帮你订个便当。就因为这个便当 我的情就留在这上面
就爱上他了
因为我就观察说这个姐妹非常细心，而且也会去留意到人家比较不会留意到的层面。
可是后来你就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别的地方实习了。
是，没有错。那就因为虽然是感觉这个姐妹非常棒，但是那个时候也我刚刚讲的说又是长老的女儿，我就完全算了也都不考虑，那又换教会，我根本连想也都没有在想了。
是。
那刚好每年南京堂都是办研经培灵会，都是八九月七八月，我刚好也来听课，又刚好又碰到，就在那年复活节结束七八月刚好就研经培灵，又刚好又碰到，但是我已经换教会。那太太就说那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了，我说我换教会实习了。那他说那你换到哪里，我说我现在换到木栅博大林幼儿园，我说我在那边带主日学，哇小朋友非常的可爱，但是也非常调皮，我有时候都没办法，他就因为这个过程他说他很自，应该就是说带领小孩他蛮有一套，那我说好那你可能要来帮我忙，他说好，那就因为这样我们就留下了，那时候是只有 email， 留下 email 跟手机，手机我是不敢打了，因为虽然有手机号码但是不太敢打，那就因为有 email 我们就这样子通信，然后过程当中他非常不错，因为他就会有一些不错的讲座他就会传给我，那我有空我就会去听一些讲座。
两个人就是一起学习啊，一起向上成长。那像宗翰哥有没有想说那就来祷告看看呢？
在这个过程虽然我们有去听讲座，但是我完全不敢想说他会成为的女朋友，只是想说听这些讲座也不错，因为我本身也在追求，在神学院就也在读书。当互动到一个程度，我想这已经超出是朋友的互动跟关系，那时候就开始对这姐妹开始有心动，那因为那时候在求学阶段又想要确定到底我跟这姐妹的关系是什么，那是有还是没有，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读书的阶段我都很最开心就是礼拜五的下午没有课我就会去游泳，然后游泳有现在很多游泳池里面有烤箱跟蒸汽室，我几乎每一次去到那里我就会安静在里面祷告，最少会因为没有办法太久，你是15分钟，但是我会分阶段，然后就在那大概一两个小时，那因为那时候一直想要确认说这个姐妹是不是上帝给我的，那这个姐妹是不是会跟我交往，那一阵子的内心呢，非常的纠结而且也非常的忧虑，那就在很奇妙的一次的祷告当中，我就在那个蒸汽室里面祷告，突然在祷告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你说你要奉献给上帝，一位姐妹没有给你，你就这么忧虑，我想真的呢，只是一个姐妹而已，你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忧伤啊，有或没有，或者是也没有确定没有，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从那一次过后我就开始整个调整自己，不管是在心态上，不管是在跟他互动上，我完全就变，也因为这样的改变他就选择了我，因为他身边非常多的追求者，那我后来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选我呢，包括各个条件，不管是学经历啦，每一个人家都条件比我好，我以前也没读什么书而且又吸毒的，你怎么会选我，他说我在这过程当中发现你的格局比较大，原来也就是上帝提醒我的这一点，因为通常在追求一定会有竞争嘛，那竞争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手法啦话语啦，但是我从那之后，之前我也不会，但是我从那之后我就调整我自己跟他的互动的模式跟关系，他发现我跟一般的弟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不会一直那边献殷勤还是什么吗？
对，应该也不是说献殷勤，应该会说，就举例好了，因为我们有一起出去玩，那一起出去玩我蛮会观察，出去玩这几个有几个是他邀的朋友，但这几个男生里面我知道一看就知道，这一两个应该也是想要追求他的人，出去玩既然我们那一次刚好就去阳明山爬山下来，那说决定晚餐要吃什么，哇几个弟兄要求好表现啊，我们要去这里比较吃什么，然后去这里，那最后面那两个应该是两个开始有一点争论，我就在当中我说没关系啦，那都可以啊，那还连坐公车还是要坐计程车，他们也争论，我说那这样有点乱，那我就在当中协调安抚，包括去做决策，他就发觉 我跟他们的格局跟他们的点是不太一样。我会为了大局，因为我们出去十几个人嘛，他说我会为了团体来着想，他说诶，完全他就发现我的格局跟他们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因为这个点，哇，我说就只有这个点而已嘛。然后事实上也好像也只有这个，那他就说他就因为这样而选择了我这样。
我觉得真的上帝调整我们的眼光，到底我们生命的顺位到底是上帝呢还是你的配偶？虽然配偶也很重要，可是配偶不能取代上帝的位置嘛。
没有错。
哇，感谢神，现在有幸福的家庭了，又有一个宝贝的女儿，现在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很能够祝福许多的人。我还在想，稍早之前我们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呢，问到宗翰哥平常的兴趣是什么，生活乐趣是什么，你说大概就是带着太太啊，两个人有时候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
是，
这个工作为什么会需要田野调查呢？
我们目前在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一个单位，那我们长期就在做偏乡，因为长期观察做偏乡，有时候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伸这只手进去帮助他们，有时候是好还是坏，是真的是这一步是真的要需要很敏锐的观察。有时候我们反而弄巧成拙，有时候我们进去不是帮他，反而让他没办法成长，应该是这么讲。那我们长期观察后，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在家有时候看电视，我们也都会在留意这些做偏乡的工作，包括偏乡人家是怎么做，那会看看诶，这个方法的成效是好的吗，那我们也会在跟进或者在想更好的以这个方向去做这个事工。那基金会因为我们长期已经大概预计十年，我们这十年几乎都在花东帮助一群这个叫玉东国中的一群原住民的年轻人，那因为他们国中的阶段有些比较体力好，又不太不爱坐不住，然后比较不爱读书，就有一位老师很有感动，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做木工。所以我们这约将近八到十年，这个老师每年我们都会七八月都会在华山的展览，因为他们每年就把他们家具呈现在展览，然后我们就义卖。那我们当初会因为这个老师的缘故，听到他说这个学生如果他没有留住他们寒暑假或者是下课时间，让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爱读书，那他想要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他协助他们做这个木工后，日后他也可以陪伴他们在这个叛逆期间。他说他常常每一次寒假暑假回来的时候，不是有时候小女生就怀孕了，有些男生可能就因为骑机车啦或者车祸啦或者受伤，他非常不舍得，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长期就跟这个老师配合。那也因为这样的观察后，所以接下来基金会就到云林，我们接下来会在云林预计这个建物大概要一年半就能够完成。我们也就在这个偏向的过程当中，我们收集的包括这十年，包括我们现在周边所收集，我们将来想要在这个云林这个守望园区给它取叫做共好基地。我们想要用怎样的模式，因为云林是一个非常偏乡，工业非常少，那台湾偏乡学校云林是最多的，那我们去说休闲活动去研究包括看人家，我们想日后当就成为云林这个园区的一个平台，日后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能够收集这些资料，能够在这个园区里面怎样去研究，因为云林也非常多的非常多就是年长者嘛，那因为年轻人都外出离乡，所以都村中里面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年长者，都是老人比较多，那而且小孩子都是隔代教养，那特别云林也非常多新住民，这些日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想要怎样做这个地方创生，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留在自己的家乡，然后怎样可以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教育，又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台湾统计做那个养老院生意最好就是云林，我们预计基金会是预计30年的一个计划在这里面，通常很少有基金会会做这样子，但我们感谢我们基金会的董事会，他 看重的是真的这个地方实质得到帮助，
是而且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完整性的一个规划，
是
哇、wow, 所以未来你们也会投入在这个大计划当中，
是
哇，感谢神，愿上帝使用祝福，然后透过你们真的是祝福临到云林。那我想在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嗯，这一路来其实非常感谢上帝这样的带领，那特别在这改变的过程当中，包括后面上帝的赐福，这一路走来如同圣经所说，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我刚刚在分享过程当中，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也认为我在过去的背景当中，我根本不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那若不是在上帝的恩典跟救赎下，也不可能走到这个阶段。那非常感谢，也鼓励听众的朋友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上帝，
一起开启人生崭新的一页。今天宗翰哥的故事是不是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呢？今天也要特别谢谢宗翰哥、哦、将他的节目呢让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需要的是实体的故事 CD 可以来跟我们索取，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来带领你透过圣经啊、哦、了解圣经的真理，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有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改变，一起让人生开启新的一页。那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节目也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 Podcast 播出，你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继续的收听这个好节目，当然也欢迎你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今天非常感谢宗翰哥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那最后呢，我想要点播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是江习明老师所创作的施恩的手。现在呢疫情全球肆虐啊，死伤惨重啊，好多的人被恐惧所笼罩，不知道你是否也正在担心现在或者担心未来呢？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8-9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深愿这一节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愿神的爱神施恩的手呢和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在困难跟沮丧当中得以平静和安稳哦。施恩的手送给你，我们下一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看不见一双手每时刻带领着我，那是主施恩的手，每一次软弱时候一双手拥抱着我，那是主施恩的手。我的心切慕寻求，我知道主从不离开我，凡事我祷告交托，艰难必安然度过，我的心仰望等候，我知道主从不离开我，凡事我全然交托，艰难必安然度过。 知道。